好吗？那天主这个他借着这四个福音书给我们记载基督生平啊，这四个福音书作为我们这个基督生平的这个学习的主要参考资料啊，我们只要根据四个福音书来学习。那有时候人会觉得，那为什么有四个福音书呢？对不对？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主给我们四个福音书的原因比较简单，我们知道马太、马克、路加、约翰，他是从四个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和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这个四个福音书呢，他没有把四个不同的故事告诉我们，实际上他是把借着四个不同的角度，把耶稣的生平更完美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大夫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与耶稣关系非常亲密的约翰的视角，我们可以从马克一个年轻小伙子跟随耶稣基督的小伙子可以从他的视角来看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四个不同视角会给我们一个更完美更完整一个关于耶稣基督这个在世上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总结。那么这样就我们就看着实际上这四个福音书对我们也是也有挺大的帮助。同时我们发现天主经常要借着这四个不同的视角展现自己。我经常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在天上的活物的例子。你说在天上的活物跟这四个福音书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以西结书，大家可以看你纸上的这个经文，以西结书一章十节，我们发现在基督宝座旁边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主说他们的脸都长得不一样。那这个长相，他们的长相你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他是在展现关于就是展现天主的不同的这个本性。那么我们在学习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旧约这个意象，看见这四个活物的这个事实，实际上不同的这个角度跟我们福音书的这个角度其实表现的非常的相似。第一个活物我们知道它是有人的脸，后面圣经告诉我们也有个有狮子脸的，也有牛脸的，后面他告诉我们有鹰的脸。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是将耶稣展现为以色列人的王，经常用类似于有大的狮子啊，这个表现在圣经中也出现，他是有大有这个是以色列人出来的狮子，为了要做什么？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恶，对不对？那么他展现的这个形象，实际上是跟这个活物的这个狮子脸的活物是一个一样的一个概念。马克福音呢，他是讲耶稣呈现为天主的仆人。我们看到马克福音，他一次又一次强调什么？我来做我主的旨意，我来不追求我自己的意见，我来是听我父的旨意。那么他把自己耶稣基督很清楚说他是降生为我要遵行天主的旨意，天父的旨意。那么如旧约中的这个公牛随时可被献在祭坛上一样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旧约以西结书的这个牛脸的这个表现。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他讲基督形容为人类之子啊，他用的词是人子，他与人有同情，并作为一个完全公正义的人啊，完全公义正义圣洁的人，完美的人，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基督人性的表现。他要强调他是来称为人啊，那么这是儒家的这个一个角度。那这个正好也是跟以西结书活物的人的脸的这个活物有一些相似。那约翰福音呢，他是讲基督形容为 飞腾天的鹰啊，实际上他在，如果我们读，就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太初有道，对不对？就从这一句开始，后面他所给我们讲的，就是他把这个救赎的主，把耶稣基督拜在我们前面，他讲他成为天主的儿子，而且说他的威严超越了我们能想象到的，是他虚荣耶稣的方法，道成肉身，对不对？而且他前面告诉我们这个道是创造人类的道，这个道是与天主同在，这个道就是天主，对不对？所以他不像路加福音他所强调的是他的人性，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一个超过我们想象力的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这个能象征我们活物里边的这个鹰的这个一个表现。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知道每一个福音书有它的不同，它自己的角度，但是这四个福音书都是圣灵默示给我们的，都是他感动的人做出来的，因此它四个都是很重要的啊。我自己特别喜欢约翰福音，如果要选择我最喜欢的福音书，肯定是约翰福音。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这四个福音书这个马太、马克、路加、约翰都一样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所展现的耶稣是天主要我们看见的啊，他是叫我们看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要从第一个大要点，就是基督成人身降生啊，这有个空可以填一下。基督成人身降生。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一下，我关于基督成人身降生呢，我们要提两个主要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基督的家谱。第二个我们下周再看呢，如果今天能讲完的话，下周就开始看他诞生的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基督的家谱，他降生成人身降生，这个就很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我们这样吧，咱们一起先翻到这个马太福音吧，然后我们两个圣经给我们记载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快的就跳过了这些家谱，特别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到了特别是旧约的家谱、新约家谱也是一样，感觉啊这个家谱感觉很不顺，读下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我们查看基督的家谱，我们发现它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意思，也知道它记在圣经中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今天看第一点，就是基督的家谱。基督的家谱其实有两个，有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也有路加福音三章的家谱，这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它记载的内容看到它的区别。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家谱，它是从亚伯拉罕起的，然后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生谁，谁生谁，生谁生谁，最后呢到了哪里，到了耶稣基督。但是他所强调的两个人物，他在第一节就给我们说出来了，他强调了耶稣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最后强调了什么，耶稣与大卫的关系。他在这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就能看清楚这个家谱所强调的。那么路加福音三章，他从二十三节开始就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他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呢他是从约瑟，然后他用的字是约瑟以上是谁谁谁。所以卢加呢，他所强调的不同，他是从约瑟开始，然后说约瑟上面是谁。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的是，马太福音强调的是父亲，卢加福音强调的是儿子关系啊，血统关系，所以他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也要注意这两个家谱的区别。待会儿我们可以会讲的更细一点。但这两个家谱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两段圣经，不是人写的啊，这不是人后加进去的，而是圣灵默示写在写圣经的作者叫他写下来。那么因此我们知道他是有益处的。圣经在帖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有的圣经，所有天主感动人做出来的圣经都是有益处的。因此如果天主给我们保留下来，我们要学习他，并也要知道他是对我们有意义的。那么这两个家谱呢，它重要性也有其他，你说它是主保留给我们那重要，那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它告诉我们这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是否能做天主应许以色列人的救主。你说什么意思？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家谱，我们不知道基督是否能够做天主应验天主天主预言的米西亚。这个很重要了。到底耶稣是否能做这个基督，能做拯救者，那我们只能从这个家谱来这个证明的。你说怎么能必须从家谱来证明的？因为天主应许他的救主，他是以亚伯拉罕、以大卫、以不同的人为主要。他说亚伯拉罕，我必从你的子孙赐给你救主。他说大卫，我必赐你子孙是你的国永远建立。甚至我们知道他也给亚当的应许也是通过女人而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天主他每一次应许他的拯救者，他给我们能够判断这个基督的是否的方法，是以家谱的形式来判断的。那因此这个家谱就成为很重要的事情了嘛。那基督他必须与三个人有肉身或认身的这种关系才能做我们的救主。第一，他必须是亚当的后裔。第二，他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天主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开始允许这个基督这个救主的来临。同时他也给人办法判断基督的是否，救主的是否。那此办法是与基督的家谱有关系。那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关于基督家谱下面第一个小要点说，这个家谱的记载含义。那么天主给我们这些家谱，它有什么我们可以明白的道理，或者说能够获得的意义？第一呢，我们说基督有人而生，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小要点，基督有人而生。那么在我们这个单字上，我们知道基督是亚当的后裔。那么我请大家翻到鲁加福音，我们看一下他三章的这个家谱。我要你看他把家谱追随到哪里，他什么人。咱们看一下鲁加福音三章在第23节，他就开始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那么他就说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他就从约瑟这个名字开始。我请大家看最下面的38节，他最后说其上是伊诺士，其上是赛特，其上是谁？亚当，其上是天主。所以我们这里看见卢加他要强调什么？他要强调基督的神性嘛，人性嘛。他同时要把耶稣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而且通过家谱的这个方法证明耶稣基督是成为人的，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是亚当的后裔。那卢加呢，他讲耶稣的家谱追随到亚当。那天主这个我们知道亚当就是天主创造的头一个人。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实际上这个他作为人在路加的这个记载中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基督必须降生为人，这个事实是在圣经中常提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是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们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将伤孙他的头，你将伤孙他的脚跟。在这里，在咒诅这个亚当夏娃蛇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应许赐给人类。他说：“夏娃必生子，这个子要拯救你们，他要解决蛇所带来的咒诅。”那么，我们从这个应许中能看见，他说他怎么形容这来的拯救者？他说：“女人的后裔。”他没有说我必将天使赐给你做拯救者，没有。他说你们的拯救者必须是女人生的，他必须作为人。那这个就是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的。但是这个必要在那里，首先我们知道罪恶的一个罪恶的救赎主需要有身体和灵魂才能做祭物啊。罪恶的救主需要有身体和灵魂，需要有他必须有这个身体和灵魂才能做适合赎罪的祭物。在希伯来书2:14，在单字上你可以看一下，他说众子祭都有血肉的身体，他是指的信主的人，众子是指的被赎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他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的耶稣，他说他降世也有血肉的身体。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可以受死，后面就说酒能毁灭这个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我这里我要你注意他的关系，他说我们都是有人身的，有血肉身体的，他说来拯救我们的他也一样有了血肉的身体，这样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受死。为什么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什么呀，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替我们受死的救主，一个能够赎我们罪愆的这个救主，那他必须第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是可以是担当罪的后果和惩罚。那么耶稣在这方面就很重要了，他必须怎么着，他必须能有肉身的身体，基督必须有能死亡的身体和灵魂，才能出我们罪的代价啊。这个是很清楚的。约翰福音12:27说，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话才好呢？他说远父救我脱离这时候的苦难。注意后面这句话，这是耶稣马上这个要准备定死的这个事情，但他后面说但我到了这时候，注意他说什么，是特为受这苦难。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就是要担当我们罪所带来的咒诅，甚至我们在天主面前该有的惩罚，是耶稣必须能自己带我们承受的。那么如果要承受我们的惩罚，他首先必须有人身，他必须成为人，必须成为人。希伯来书9:22这样说，他说按律法，他说主物大概是用血解禁的，若没有血，注意他说什么，若没有流血不能赎罪了。他说什么，若不怎么样，怎么赎罪呢？我们知道在旧约他们用的方法是流动物的血，这个羔羊的血，牛犊的血，为了什么？为了做一个记号，知道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赎罪的救主必须做什么？流血舍身。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称肉身的必要，因此这个家谱就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把耶稣清楚地证明为亚当之后裔，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基督需要做无罪的祭物，这个也很有意思。那如果要做无罪的祭物，我们在加拉太书4:4-5，他说既是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注意后面这句话，他为女人所生，他说属律法管辖，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了，不仅要流血舍身，他同时必须做一个无瑕疵的羔羊，他必须做一个无罪的羔羊。 那基督必须属于律法下之人，才能做完全无罪的人。他必须受律法管辖，同时完全满足律法每一个条件。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无罪提罪的羔羊。那这样其实是很重要的，他必须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同样的心情之下。我们知道主的心情必须跟我们一样，我们知道他的条件必须跟我们一样，才能活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有了罪，对不对？我们有了问题，他可以赎我们的罪，但是他不仅仅赎我们的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引耶稣基督成义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基督他的正义，他的善良，他赐给我们了。那他哪里有这个东西？他生在律法之下，成全了律法，活得了公义，并赐给我们他的公义，因此必有人生降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在我们单子上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说我们的祭司长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懦弱，他也曾注视受试探。后面说什么？和我们一样，只是怎么样？没有罪。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跟我们一样，但是在我们一样的条件之下，虽然跟我们一样受试探，他是无罪的，他成全天主之意和天主之法，这样的人才能替别人受死替罪。如果我判死刑了，许牧师他也判死刑了，两个我们都是杀人犯，两个都判刑了。然后呢，我站在法官面前，然后许牧师站，然后法官说：“瑞牧师你必须死，因为你杀了人了。”然后许牧师也一样也是杀人犯，站起来说：“我替他死吧。”法官会说什么？你也是杀人犯，你也得死啊！你替不了谁了，对不对？一样情况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必须生为人，必须成全天主的律法，他一条都不能犯，必须做一个圣洁无罪的生活，才能替有罪的人出赎价。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了。那么在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天主叫那，注意这句话，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看见了吗？使我们靠他天主面前成为义。我怎么可以成为义？因为耶稣是个义人，他是我成为义，对不对？我们在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看得很清楚，但是基督必须做人才能属人。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我们新约当中，我们发现亚当和基督的关系说得非常的明确。你看一下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他说经常如此说，首先的亚当，那这是指的谁？天主创造的第一个人，对不对？受造为血气的人啊。后面说末后的亚当为赐生命的灵。所以他是对比这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他是有血气的人，后面的拉达他是说他是赐给生命的灵。第四十六节他说，但属灵的不是在前，属血气的在前，以后才有属灵的。他的意思是，首先的亚当是叫我们因他的罪成为有罪的人。但是第二个亚当能怎么着？后面他说，头一个是有地而生，乃属土；第二人是有天而出，乃属主。在第四十七节，注意他说什么？头一什么人？第二句话说第二人。你看见这个关系，在我们圣经当中，他说我们唯一办法能够得到救赎，就是有无罪的人替有罪的人受罪的惩罚。在罗马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然后从亚当直到摩西，他说都被死辖制，就是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也是如此。亚当正是那以后来的人的预像。他说，只是罪孽不如恩赐，有一人有因一人的罪叫众人死亡， 总不是天主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赏给众人的恩赐更多。注意他这里说，他说因一人的罪众人就死亡了，总不如天主因耶稣基督，你注意他后面两个字一人，对不对，的恩赏给众人的恩赐更多。帖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也表达得很清楚了，只有一位天主在天上，在天主世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注意他说什么 后半句，就是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发现基督降生为人对我们救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路加福音》要说清楚这个事？我要你明白，降生为救主的耶稣基督，他是亚当的后裔，他是女人所生。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跟我们的救赎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们发现确实《路加福音》的家谱就很重要，因为他很直接以历史的方法，以我们可以考证的方法说耶稣是与亚当有直接关系的。好，这个很重要。第二点，我们要看基督应验了天主向古人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必须称为人，对不对？有人降生。但是第二这个含义也是从家谱我们可以看到他应验了天主向古人的应许。那么请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这个就很重要了。马太福音一章第一节，我们刚读了，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这里提到了两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大卫。通过这两个人物，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实际上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发现这两个人物必须与基督、与弥西亚、与拯救者有血肉关系的。那么在这个圣经中，我们看到天主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可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说主说你既能行这样事，不爱惜你独生的子。这不是第一次啊，他这样跟亚伯拉罕说。实际上二十二章是第二次，如果想考证的话，创世纪十八章有第一次他跟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十七节说必赐福于你，必施你子孙繁多。在这里他说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说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成伟业。注意十八节，这个很关键，他说因为你 遵我的命令，天下万民必以你的子孙蒙福。他说我告诉你这个福气是要从何而来，他必从你一个子孙出来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那天主得福的应许是指的耶稣基督的与他的福音说的。你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他说按圣经天主预知将来要叫异邦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谁呀？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他说他先传福音，那他说怎么传福音？以万国因你得福传福音。他意思是从你出来一个子孙必叫万国得福。咱们再看一下下面的三章三十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所以不好意思，所应许的话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应许的。他说并不是说众子孙，在这里他说这个子孙不是个复数的概念，他说指着许多人，乃是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就是谁？基督，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他说他必须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所以他在这里十七节说，我说天主借着基督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后的律法废掉，一直所应许的归于虚空。意思是什么？没有东西能废掉他与亚伯拉罕，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应验。应验在哪里？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 我们可以追随耶稣基督实际的家谱，发现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向大卫的应许，他向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耳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这个家谱和这个应许很有意思，因为在这里他一开始说的是所罗门，但是在这个应许当中，他就最后一句话在第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指的所罗门说的，在十六节他说你家和你国，他说必怎么样，建立到什么时候？永远。他说你的国必建定到永远。那么这个是所罗门能做的事情吗？并不是。而且在在我们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这个关于这个大卫和基督做大卫子孙的经文，比如大卫自己写的诗篇就是一篇。我们发现在这里他所理解的天主与他立约的永远的国度是与谁有关系？与救赎主有关系。大卫自己写的。在那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十节，在这里我们发现此应许天主慢慢的扩大，接着他的先知叫我们明白，他说国度永远立定的意思是什么。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他说到那日耶西根所生的立为万民的大道，一帮人必须都归向他，他的居所大有荣耀。那这个是谁写的？这是以赛亚写的。以赛亚写的，所罗门还在不在？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还在等着谁呀？而且提了一个名叫耶西。耶西我们知道是谁，是大卫的父亲。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先知还在等待大卫之约，给大卫的应许的这个显现。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五节，他说主说日子必到，我必使大卫苗裔中兴起一个行义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要等的什么呀？等的一个行义的人。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将要怀孕生子，可起名叫耶稣，他将伟大，成为直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所立大卫的位赐给他。那么我们看见基督降生时要做什么？他要应验天主向大卫的应许。因此这个家谱就很重要，耶稣到底是谁的子孙，是否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天主借着这些都很清楚赐给我们比较清楚的证据，就是把大卫与亚伯拉罕与耶稣的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但第三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基督有王族的血统。那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天主与大卫所立的约，基督必须有大卫做大卫的后裔。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他要做什么，他要引耶稣基督离他的国度，天主的国度。那么我们必须看见这个家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否有权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很重要了，这个很重要了。在我们读过一章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以色列人都知道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后裔。记得耶稣曾经问过法利赛人一个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轮到基督，这是耶稣说的，他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他是谁的后裔呢？看他们怎么回答。基督这个拯救者弥西亚他是谁呀？他们说是大卫的后裔。这是法利赛人知道的很清楚的事情。那天主选择约瑟和玛利亚与他的家谱与他的祖先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这个是天使向约瑟说的话，他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他说有主的使者现在蒙中对他说，大卫的后裔约瑟。 看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实际上他可以说约瑟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他可以随便选一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约瑟。那他为什么要强调大卫之后裔？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救赎主、弥西亚、基督必须是从大卫而生的。那么同时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是基督的一个名称。在马太福音，我们在福音书看得很清楚，给我提了两个马太福音的例子。马太福音9:27，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在他后面，呼叫说：“大卫的子孙，怜恤我们。”那他们在说大卫的后裔。我们刚看约瑟不是大卫的后裔吗？对不对？大部分住在这个伯利恒城的人都是谁？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可以随便叫人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所说的话是有含义的。他们说大卫的后裔，求你怎么样怜恤我们。他们是知道大卫的后裔所存在的含义，就是这个人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是有王族之血统，他是来拯救我们的。好，这个很重要了。下一个，他说众人都诧异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这句话不是在考虑他的家谱。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公元后70年，以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被毁了之前，这些家谱都可以去圣殿轻轻的查。犹太人没有一次反对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因为很明显，我们记载这些家谱，甚至我们旧约的家谱，我们可以证明这些事情，很清楚的。我们没有一次法利赛人说你不能是基督，因为你不是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怀疑他是否是拯救者，怀疑他是否是主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说什么？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含义，实际上它是表达这个耶稣基督所有的这王族的这种血统，而且它是这个基督的一个名称。好，第二，这个我们时间原因不能，已经12:30了，我们时间原因不能提太多了。家谱的政论，家谱的政论，第一点呢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家谱。咱们要不就讲这个吧，然后呢咱们这周暂停，下周把这讲完了。恐怕因为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不讲有点可惜了。家谱的政论。好，第一个要点就是约瑟或玛利亚的家谱。我们有一个政论是什么？到底这些家谱是谁的家谱？到底这家谱是谁的家谱？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思想，觉得这两个家谱都是约瑟的家谱。哦，都是约瑟的家谱。我请大家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先看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1:16，他这里记载约瑟的家谱，他在这个说得很清楚，他说雅各生谁？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称呼基督的耶稣。好，他这里记载的是谁？他记载的是，他说雅各生约瑟。那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鲁加福音3:23，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有30岁了，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那么约瑟以上是谁？希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记载约瑟的父亲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有一点的正义，就是正论，到底他记得是什么？首先呢，我们看到雅各生约瑟，后面我们看到约瑟以上是希利。那么这个我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吧，或者我试着也不一定能解释特别通了。但是耶稣的血缘关系和法律权利必须从他母亲和他的父亲传下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耶稣与约瑟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此关系必须由玛利亚传下来。 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俩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同房，就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清楚了，圣经也记载很清楚，她是一个处女，她没有与男人在一起，也她是接着圣灵怀孕生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跟约瑟没关系，这个血统关系也是跟约瑟没关系的。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他所讲的是法律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是约瑟的家谱因为我们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包括他的律法当中发现他强调的法律的关系是从父亲传下来的，不管是自己的儿子还是收养的儿子，法律的权利还有他作王的权利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父亲没有儿子，我可以收养我亲戚的儿子，同样可以继续我的王，就是做我的王位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国王的权利要从父亲传下来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他所强调的是血缘关系。你怎么说他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因为他以上这个说法是强调儿子的，而不是强调父亲的。在这里他是从约瑟追回到亚当，我们发现他强调的是什么？你在家谱里上面的人是谁？而且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家谱关系当中发现，经常他记载的，比如说他会下面，比如说这个人一上世，然后所记载是他岳父，这个几次在我们路加福音出现的，因此他所找的是一个血缘关系，而不是一个家谱权力王位的关系。因此我自己认为他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玛利亚的家谱，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谁？是约瑟的家谱。我大家注意他两个表达的不一样，就是在路加福音3:23，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有30岁，最后面这一话，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路加福音把他与约瑟的关系故意模糊了，原因在哪里？原因我觉得他所记载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马太福音1:16，他说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个关系说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个权力关系，因为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因此这个王权就可以接着可以有耶稣基督接着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家庭关系的区别。实际上如果你比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两个家谱，你会发现它很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它记载的名字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差得很远，是它记的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它之间的这个差异，我们发现实际上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卫都一样找到，在大卫在这里是一个祖先，在这个扫罗包伯也是一个祖先，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发现虽然他提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到一定的这个时候，发现这两个家谱又拼了一起。又分开了，又拼了一起，又分开了，又来了一起。所以实际上我们知道玛利亚和这个约瑟都是犹大支派的，我们知道他都是有亚伯拉罕，而且也有大卫作为祖先的。所以实际上他的家谱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记载家谱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个为了表达血缘关系，一个为了表达这个王权的这个关系，法律的关系。那么这个就引起我们第二个争论，就是耶格尼亚的咒诅。我们今天不讲，但是我们很清楚会看到弥西亚基督是不能跟耶格尼亚有血统关系的，因为天主咒诅了他，说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不能跟你生出来的，跟你必须没有关系的。这个我们下周要开始。那么所以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家谱里边记载这一位人物说是基督家谱里边的人，但是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实际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区别在于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发现 约瑟确实是跟他是有关系的，但我们发现什么？玛利亚跟他无关，意思是天主没有违背他之前的说法，这个人跟耶稣没有血统关系了。所以这个出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我们学这个家谱，然后最后我们也要学一学这个家谱的教训，因为它有一些能教导我们的，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家谱里面怎么记载四个女人，而且这个四个女人很奇怪，奇怪在于她没必要提。如果我再提这个，因为你学学这四个人的故事，你发现如果我再写我拯救者的家谱，我肯定不把他三个人的名字记进去的，因为他们都是坏蛋，他们都是不好的人，对不对？再说他们都是外邦人，这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怎么有这个外邦人出现，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情？这个我们下一节下一周开始要考察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主是，因为我们别忘了，这个都是主可就是故意的给我们记载的，他为什么突然要说一个他玛，我们懂旧约圣经，他玛这个人是没有比他坏的，就感觉这个人怎么出现在我们救主的家谱里面？那我们会学到很多啊，关于耶稣基督，关于他来临所带来的一些重要信息。